各位同修，我们上一个礼拜开始讲佛陀证悟的真理缘起。上个礼拜讲一个小故事，舍利弗皈依佛陀的故事。舍利弗就是因为听了所谓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是大沙门，应作如是说。听了这一首偈子以后，他在八言偈皈依了佛陀。经里边常常有法眼经这三个字。法眼经是什么意思？就是正得能够认识真理的法眼，也就是说他以他的智慧能够理解真理。所以他因为舍利弗已经修持了多年，听了这一首偈子以后，他马上能够体会到真理的含义，体会到这个缘起的含义。缘起最初它本意就是因缘，就是佛陀在菩提树下观众生性，以何因缘而有老死，人为什么会有老死？那么即知老死以生为本，因为有生，所以才有老死。不观自生，不从天生，不从地，不从子生，非无缘生，从因缘生。这个就是缘起，或者说因缘这一个名词的起源。那么由死到生，以至于为什么会生？生是由三有业而来的。为什么会有三有业？是由死去、欲去、见去、接近去、我欲去，各种执着、各种去而来。为什么会有去？是因为有了爱，有了爱就有了去。为什么会有爱？是因为有了受，有了受以后就有爱憎的分别。我讨厌的就排斥，我喜欢的就贪爱。那么这样一层一层的追溯，最后追溯到无明。所以十日缘起第一字就是无明，往下边说就是无明缘性，性缘识，识缘明色，以至于明色缘流入，流入缘出，出缘受，受缘爱，爱缘去，去缘生，生缘老死，爱缘去，去缘有，有就是业的意思，就是业力的业。那么有了业力，必然要承受业果，业果就是未来生命的轮回，就是未来的生。有了生，必然要有死。这是佛陀最初证悟缘起的经过。他是由于人生生老病死烦恼不能够解决，所以最早的缘起是以我们生命流转来作为缘起的基本理论。缘起最早是以生命流转的缘起，而到后来就扩充开展，给予一切万法，全是由因缘和合而起。因缘又称为缘起，或者称为因缘起， 或者称为愿生，或者称为因愿生。实质上一以达之一样，而是说法的时候有见略上的不同。但是如果仔细分的话，内容还是有差别。缘起、缘生意义并不一样。大致说起来，缘生就是缘起。如果具体来说，我们应该说因缘生，或者说因缘起。佛经上面这样解释，讲义第76页，言缘生者，缘为种缘，生者起也，诸有为法皆从缘起。我们平常说说的缘生是什么意思呢？缘就是种缘，生就是生气的意思。世间一切的有为法全是从因缘和合而生。有为法，宇宙之间万法分为两类，一类是有为法，一类是无为法。有为法是由因缘和合而生起，这个是宇宙万法的一种现象，也是前因后果刹那刹那不停的变化的一种过程，这是有为法。而无为法呢，是宇宙万法的本体。那佛经上面俗语讲，本体就是真如。真如不是由因缘和合而生起的，真如它本来就是如如不动，像《般若心经》上面说，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事实上，真如只是宇宙间永恒不变的真理。永恒不变的真理也没有什么生，也没有什么灭，也没有什么，我们没有任何方法能够使它变成无染的，也没有任何方法使它变得更为清净。所以真如只是永恒不变的真理，而为万法的发性，而为万法的本体。诸有为法就是因缘和合之法，全是因缘和合而生。我们如果拿现代的名词来讲，我们接触世间的一切现象，全是许多因素条件的组合，而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全是因果相续的一个过程。我们说由冷水变成温水，温水变成开水，开水到100度以后气化，变成水的微粒子，弥漫于空间，升高到高处，最后遇到空气的变化，而它会变成云，稀薄的云，浓厚的云，而最后会变成雨，会变成霜，会变成露，变成各种不同的形态。这个一切都是前因后果的连续。所以大致说起来，缘生就是缘起。那么如果完整的说，说因缘生，因是造作的意思，就是因是造意，也是亲生意。为什么叫做亲生？有因就有果，所以因能够生出果。所有的果一定要有它的因，那么所有的因一定也要生果。 但是在因生过的时候一定还要有主愿，所谓因愿具足，因愿具足的时候才能够成果。在大乘一章里边说，亲生以母子为因，能够生出果，能够由他亲自生出果，生出果法，这个就叫做因。这就是说以因而能知果，因它是能生，果是由于因所生，果是所生。由于这一点，也就给缘生跟缘起就有了区别了。于切斯底论卷五十六上边说，因命缘起，果命缘生。因顺导师在他的佛学概论里边说，对于这两个名词做了更明白的解释。如果我们大致粗略来说，不细加研究的话，缘生缘起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如果细加研究，并不完全一样。因顺导师在《佛学概论》里面，他这么解释：他说，缘起是动词，缘生是被动词的过去格，也就是被生的而已经生，已经生的。所以缘起解说为缘能生，缘生可解说成言说语已生，已经生了。这二者有因果的关系。再换一个方式来说，缘起是万法生成的理论，万法生成的万法因缘和合生成的理，道理的理是缘起，而世间万法全是由因缘和合而生起，所以这个就称为缘生。也就是说，缘起是生起万法之因，缘生是由缘起而生出之果。所以缘生可以说缘说一生，这二者有因果的关系。但不单是思想的因果，佛陀说缘起的时候，他加上了法性、法主、法界、安住，加上了这一段形容词。那么这样就说，缘起是必然的理，这是理。那么缘生呢，是因果相续里边而生出的具体的思想。我们现世现在所知道的一切法，所接触的一切法，全是缘生。这缘生法里边所有的必然因果的理在，就是缘起。那么再简单的说，缘起与缘生就是理论跟实事，简单的说就是理与实。缘生是说明了果从因生，那么对缘生而说缘起呢，是说明了缘生思想，所以因果相生，秩序不乱的必然理则。缘生是依于缘起而成，明白了缘生与缘起的差别，我们才可以再来讨论缘起的意义。缘生缘起，表面上说，我们平常应用这两个字的时候，也没有认真的辨别。但是仔细来说，缘起是理，缘生是性，缘起是因，缘生是果。大致上来说，做这么一个辨别。现在我们讨论缘起。 冤气这个字在梵语里边的意思里，它就是说由彼此观视而生气，或者说现象界与生命界跟世间彼此观视所有之道。简单的说，现象界里边没有孤立存在的事物，它都是彼此观视、彼此对待而生气而存在。所以原始经典在《杂阿含经》里边这种句子很多，比如说二九三、二九七经上边都说，此有故必有，此生故必生，此无故必无，此灭故必灭。缘起因缘，我们简单的说，因缘就是组合成一切事物的因素条件。任何一件事物的生起一定要它的因素条件具备，因素条件不具备就没有这一发的生起。我们拿手头的这个例子，我们说这个是一副眼镜，是一副老花镜，人人都知道。但是做成这一副老花镜一定要让它的因缘具备，它包括着塑胶，包括着金属钉，包括着镜片，甚至于包括着技术，包括着过去发明这个眼镜的这种契机在内。老实说，从历史上探索，在明朝以前还没有眼镜，明朝以后才有这个眼镜。这个眼镜不是自古就有的，明朝以后在这个玻璃光学上边的发达才有了老花镜。有了老花镜以后，给我们上眼水的人无限的方便，能够调节我们眼球里边玻璃体它的弹性的度数，增加了我们看东西、看报纸、看书能够看得清楚。我们说这是个眼睛，但是缺少一样东西就组合不成这个眼睛。我常常遭遇到的，忽然这个旁边这个螺丝钉掉了一个，那就没有办法了，少一条腿，必须要看的时候只好用手拿到了，这个就是因缘不具备了。世界上任何一件事情，我们慢慢的去探索去想，没有一件事情是单独的以它的本质而存在的。所以佛经上说发不孤气，孤独的孤，任何一发不是孤独的生气，必须要许多因素条件具备。许多因素条件具备才能够生出这一发。我们拿起茶杯就说喝茶，这一杯茶也要因素条件具备，冷水要加热，要有茶叶，要有杯子。那开水冲茶叶以后才有这一杯茶，这个全是它的因素条件。所以原始经典说此有故必有，此生故必生，这两句话最早是指着所谓无蕴无我来说的，最早也是指我们生命体来说的。根据佛经上的理论，我们的人是无蕴火合而有。无蕴，我想老同学们都知道，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色是代表物质方面的，色蕴是由地水火风四大构成色蕴。 那么另外受想行识这四者是精神作用，有了无知性的滴水火风构成这种色法无知之法，才有我们人身的存在。我们人身就是无知，我们不要有这个是身体，全是无知。我们人身的无知跟桌子椅子甚至于跟砖瓦木石的物质完全一样，它最后的分子原子元素都完全一样，而是说因为组合的不同，在我们身体里边组成了所谓各种不同的内脏，各种不同的系统，各种密度硬度不同的，所谓坚实的就是骨头了啊，湿润的就是血液淋巴液了等等，那这一切全是物质性，全是色法。但是单单是色法并不是生命体，所有的植物除了色法以外也有生命。我们看人和花草树木，一切植物它都会下了种子以后会发育会生长，它也有细胞，它也有各种不同的系统，它也会吸收营养，或者是有所谓碳化作用。但是植物跟人有什么不同？植物有生命而没有心识，人除了有物质性的身体，这物质性的身体就构成了生命。我们身体里边有所谓循环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呼吸系统，以至于等等的各种不同的各种组织，组织成一个人，它有它的生理的作用。但是单单是一个生理性的人，如果没有心识的话，如果心识或者不能够发生作用的话，那跟植物人跟植物没有什么差别。我们现在这三二十年来的才有这个新名词，所谓植物人。人如果是有车祸或者有高处跌下，或者是受了什么严重的外力的伤害，他的大脑的中枢部分细胞受到损害。我们可以这样说，大脑并不是心室，但是离开大脑以外，心室就不能够表现它的功能，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很完整的没有障碍性的大脑，我们的心识的功用才能够表达出来。我们不必说大脑那么复杂，我们眼睛看东西，如果生了白内障，如果生了青光眼，我们能够看东西这个识性，能够认识的这个作用，了解认识的作用仍然在，但是我们看不到东西了，或者是模糊不清。如果是到医院做手术，给白内障摘除，给青光眼医疗好，我们的视力又马上恢复。由此可见，耳朵聋也好，眼睛看不到也好，声音发不出声音等等，这一切全是生理上的问题。而我们能够认识作用的这个心识并没有受到损害。我们说植物人怎么样，植物人的心识第八识仍然存在在他的身体里面，第七识配伴着第八识同时存在于人体，而前六识功能隐没，前六识的功能表现不出来，并不是前六识没有了， 而是说功能仍然存在，但是因为舌根的障碍而不能够表现出它的功能来。所以说我们说植物人，我早几年杞人忧天在想着说，如果说是植物人前六十不起作用，第八十还有五偏性心说，出作意受相思，家庭他要是有感受的话，会不会觉得很痛苦呢？思索了很长一阵子，当时也就是说呀，该想到的不想到。为师三师颂上面说，相应为舍手，舍舍弃的舍。那么第八师在苦手罗手舍手里边，没有苦手，没有罗手，只有一个舍手。舍手就是没有感觉。我想通了，这样不为植物人担心了。家庭说植物人还有苦乐的感觉，我们想那一种痛苦啊，想表达不能够表达，躺在那边像植物一样的不能够动，这是如何悲惨呢？这个跟无间地狱又有什么差别呢？所以说后来想到说为相应为舍手这一句话啊，知道植物人没有感觉。我们刚才说此有故必有，此生故必生，当初这两句话的意义，释迦牟尼还是就我们人来说的。所谓十愿命舍，命舍这一首偈子前面还有两句话，十愿命舍，命舍愿食，此有故必有，此生故必生。十愿命舍，十就是刚才说那个受想行识这四种，十跟命舍依靠在一起，命舍跟十依靠在一起，这样才有一个我，才有一个活生生的人。命舍是什么？舍我们刚才说了，就是物质性的东西。命里受想行识，这个叫做无舍运，四种没有舍法的这种组合，是无舍运。是无舍运称为命，因为这个命词是要解释的，这个四种无舍运每一个都要加以仔细解释，所以说这四种称为命，而物质性的东西称为舍。十愿命舍，命舍愿十，此有故必有，此生故必生。也就是十而有之里边，由于我们有先天的无命，由于无命才有盲目的冲动，盲目的行为，无命愿性，性愿识，由于盲目的冲动才有第八识的去纳石头，纳石成胎，就是第八识的转生。无命愿性，性愿识，识愿命舍，命舍愿柳如，识愿命舍。那时成胎以后，那个受精卵，男女性的受精卵，那要在显微镜下边才能够看得到。但是逐渐发育，有一期、二期、三期、四期、五期，大概一两有米粒那么大，豆子那么大，花生米那么大，大概到了三个月左右，就六根具备了。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六根具备，这个时候叫做六乳，六乳位就是内六处了，眼耳鼻舌身意，这个是六根位。在六根位以前叫什么呢？就叫做命舍位。无命愿性，性愿识，识愿命舍。为什么叫它命舍？你说它是精神体，它是跟物质结合在一起了，你说它是物质，但是他已经有了精神的作用在这个物质里边，所以称它为物质性的跟精神性的两样的组合， 这个叫做命色，这个在十元气里面叫是第三支，第四支就是六入位，就是六根具备了。那么现在我们要仔细想，就来就可以想得到了。无明原性，无明凭藉着盲目的行动而有了识去投胎，这个识是那个识？这个识是第八阿赖耶识。因为第八阿赖耶识在八识规矩颂里面，八识规矩颂里面说它是取后来先做主公，人死的时候他最后离开身体，出生的时候他最先精子卵子结合的一刹那已经成了生命体了。所以说生命的形成不是小娃娃生下来以后才是一个生命，精子卵子结合那一刹那已经成了生命，精子卵子的结合逐渐发育成为六根位，六根位是眼耳鼻舌身意，意就是识，还是识了。那么前边的识是第八识，六根位的识是哪一个识呢？六根位的识是意根，意识之根，实在说就是第七识。因为第八识跟第七识它是难兄难弟，第八识依于第七识而生起，第八识又依于第七识依于第八识生起，第八识同时也是依靠着第七识生起，它这两个是分不开的。所以说第八识生到无色界色界，第七识跟到无色界色界，第八识生到地狱道恶鬼道，第七识跟着到恶鬼道地狱道。那所以第八识生于人道成了受精卵，然后呢由命色位到了六入位，就是六根具备了。六根具备那就是由眼耳鼻舌身意，这个意根就是第七阿赖耶识，由第七由第七摩那识生出第六的意识，这个就是所谓这个命色眼六入，六入眼珠，有了眼耳鼻舌身意以后，婴儿生出母亲的身体以后就有了接触的作用，由心识跟外边的环境识境相对就成了接触。不过老师说婴儿出生以后他的一颗赤子之心还没有受到世间法的污染，他对外界只是一种知觉，没有分别心，喜欢的时候就笑，不如意的时候，不管是生理上心理上不如意的时候就哭，如果会怕的时候你底下丢一个苍蝇丢一颗钻石，他摸摸那呢他最后他只要苍蝇不要钻石。我们说这小孩子这么傻，不知道钻石的价值，要是到了知道钻石的价值，那个心灵就已经污染了，我们想想看啊，就是不知道，他就是一种知觉，所以他没有分别心。所以我们还是说元气，当初佛陀说的意思，识缘命色，命色缘识，识跟命色，命色跟识，这两者或合在一起，此有故必有，此生故必生，命色跟识合在一起才有一个五蕴或合的我，五蕴色受相行识，此有故必有，此生故必生。识离开身体了，剩下这个肉体啊，那只是一个世人，或者说是身体受到严重的损害了，那心识也必须得离开身体，因为我们的命根，生命之根， 命根是由三种条件组成的，第一个是寿，前世的业力形成我们的寿命，第二个是体温，所谓暖，第三个就是湿，这个湿指的是第八来也湿，寿暖湿这三者具备，三者火候，这个时候就有命根的存在。如果这寿暖湿三者里边有一个欠缺了，那么就是说为四大五蕴分离了，撞车因为大出血而影响到心脏，影响到心脏的波动，那当然没有体温了吗？没有体温了，生命也就结束。那么寿命或者由于前世的业力注定今生寿命的长短，寿命到了，那当然暖根湿也不存在了，那当然或者说是第八识离开身体了，也没有体温了，也这个没有寿，这三者必须得和合在一起，缺一不可。那么因此说五蕴和合，此有故必有，此生故必生。那么这个人身是由于精神跟物质的组合才有一个生命体的存在，可是到了五蕴分离或者说四大分离的时候，此无故必无，此灭故必灭，这个没有了，这个也没有，相对的旁边这个没有了，这个也没有。如果说举例子来说很简单，我们拿三根筷子，三根筷子由桌上这样一撑，成了一个三脚架，这三脚架是不能够缺少一根的，你抽掉一只，另外两只一定会造，这个就是彼此互相支持，互相依赖而存在。最初佛陀说的缘起，此有故必有，此生故必生，是那五蕴和合的生命来说的，所以这一种彼此之间的关系对待之间，它一层的关系有两种，一种是同时一层的关系，一种是意识一层的关系，因为加上时间的因素在内的话，我们是在生活在四度空间，四度空间也就是那科学上这么说，长乘阔乘高，这是三度空间。任何一个东西啊，任何不管是方的圆的什么，它都有它的长度、宽度、高度。长乘阔乘高，这是三度空间。我们或者说，我们由台中坐火车到台北来，三点半啊，一看火车时间表，哦，三点半的时间，火车是停在新竹车站。这个是一度空间。如果我们坐着轮船由台湾到香港啊，24小时的行程，现在你只走了12个小时，我们查地图，查航运图，查它的经纬度，哦，在东经多少度，西纬多少度，在经纬度上面那一点，也就是十字交叉，经纬度中间交叉那一点是现在轮船的位置，这是二度空间。可是如果我们要给飞机来定点呢，飞机起飞，那么我们就要除了长阔还要加个高，也就是说飞机现在这一点，东西这一点它是在哪一个点上，南北这一点它是在哪一个点上，同时再加上由地面到空中这一段，那么这样就成了长乘阔乘高了。但是飞机是动的，一秒钟它又走了啊，一分钟一秒钟又走了多少公里了，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又要加上时间的因素。因此我们是生活在四度空间，也就是空间加时间。 如果更往深处说的话，空间、时间，一切都是因为有了物质以后才有这些名词。在没有物质的时候，没有空间，也没有时间。龙树菩萨中观论就是中论了，中论上边有一首偈子：因无始有始，无无何有始，无上无所有，何况当有始。他是说时间，但是空间也是一样。我们在一个绝对的真空的环境里边，看显示不出空间。举出这样的例子，我们坐飞机，如果万里无云的晴天，你飞机每一个小时以900、1000公里的速度前进，这个时候你觉得飞机是静止的，你不觉得飞机在飞。如果飞机外边正好有一片云，有个目标，你这个时候看到，哦，这个绕过那一片云，飞机在飞得那么快，一下过去了。假定没有物质，就没有办法定空间。再说没有物质就没有时间，因为所有的物质都具备有生住异灭思想。我们看着小孩子成长啊，他1岁了、5岁了、8岁了，这个有了时间。我们看着那个麦苗树苗的由小到大，哦，这个有了时间。看到物质的变化才有时间。因此龙树菩萨说，因无始有始，无无何有始，无上无所有，何况当有始。因为拿佛家的基本理论来说，万法是因缘和合而生起，而我们人人都知道了一句话，缘起性空，一切法都是一个现象，都是一个因果转变的过程，它没有它的本质，所以说缘起性空。那因此无上无所有，我们认为啊，我们一天到晚这个算时间，地球绕着太阳一周，我们说这是哦，一年360天过去了。地球只转一周啊，我们说是一周夜，有昨天又到了今天了。佛经上面说，某某天，他那边的一周夜相当于我们这边500年。我们说这是神话，这怎么能够使人相信？诸位，我们相不相信？科学上面告诉我们的，土星的肚子里边能够装下1400个地球，也就是土星比地球大1400倍。土星比地球大1400倍，而土星距离太阳的距离要比地球远。那么我们想想看啊，这个如果是地球在这里，这样绕一周360天，那土星在这个地方，这么绕一个大圈子过来，我们算算它要多，拿地球年来计算它要多少年呢？那么土星比地球大1400倍，土星这么自转一周的时候，相当于我们地球上面时间多久呢？当然科学书上面没有正式说明啊，土星自转一周相当于地球的时间多久，但是我们凭我们想象想得出来，一个巨大的跟一个小的转一周当然快，巨大无比的这么转一周当然慢嘛，又何况银河系里边无量无数比恒河沙汉要多的星球，比土星大多少多少万倍多少万倍的星球不知道有多少个。那么我们这个银河系里边就有上千亿的太阳，又何况银河系无限。因此佛陀是证了宇宙实相的人，佛陀说的话我们当初不相信，可是经过了现在科学越发达，正是佛陀所说的话当真是全是宇宙的真相，全是宇宙实相。他说的欲界色界无色界，我们不要执着于在地球上面去找欲界色界无色界，他说的是整个太空。 星球无限，其他的银河系其他的星球绝对有比人类的智力高过多少倍多少倍的生物的存在，并且也有所谓无色界的生命。无色界，我们是欲界，有男女饮食之欲，超越欲界的有色界。色界我们知道色是无知，但是佛经上面说色界的色是一种清净色，高级的色。我们拿我们肉体来说嘛，我们眼耳鼻，眼睛到鼻子，这个叫做浮尘根外根，但是能够生识的根叫做净色根，清净之色，非常细致。佛经上说净色根犹如琉璃，知净而喜，肉眼不可见，为复眼天眼可见之。我们人身体里边就有清净之色，那所以说色界那种色并不是像我们地球上面一样的砖瓦木质这么粗糙的色，是一种非常微细的而我们肉眼看不到的。那至于无色界呢，无色界根本就是一个精神存在的事，精神存在的世界，只有识嘛，只有识的存在，没有无知。